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西家军大将马新瑞落马疑云，李希去哪儿啊？第二个是中国制造灭顶之灾，跨国公司开始停止采购。第三个是避孕套征税真是弱爆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警方12月1号宣布，大埔鸿福苑5级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了151人，另外还有30人失踪。那么警方表示，部分死者可能已经被烧成灰烬，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啊。警方公布的照片显示，这个鸿福苑大厦的这个内部已经烧成黑墙残壁啊，房间里面的物品严重的扭曲变形，那么有些楼层的积水到小腿，搜救非常困难。那么过去几天，大批的香港市民前往大埔的鸿福苑哀悼，献白花默哀啊。有市民在留言中写道，这不是意外，这是制度问题的恶果。那么鸿福苑大火死伤惨重，专家认为大厦的维修工程围网不符合阻燃标准是主要原因。但是保安局长邓炳强上个星期却说，围网符合阻燃标准，结果被网民暴骂。邓炳强12月1号上午更正说，当时只是初步的结果，取用的样板是唯一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就那栋八栋楼，一栋楼没有烧到，就是大鸿志阁，他只取了低层围板进行测试啊。这是保安局长弱智吧啊，他跑出来讲。后来就在八栋大厦的高中低层的外网取样，总共是20个样本。那么其中有8个样本不符合阻燃标准，占总数的1/3。那么香港警察刑事和保安处处长陈东说，这7个不达标的样本，不达标的这个不符合阻燃标准的围网和火灾快速蔓延有关。那么警方就此拘捕了12男1女，他们分别来自大盼的工程顾问公司、二盼的搭棚和外墙维修。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调查发现涉案的人士在今年的7月份，就是台风之后，以每卷54块钱的价格买了2300卷不符合阻燃标准的围网。那么足可以围住所有8栋大厦，后来因为出事，检查他们就没有全部换上。那么火灾发生5天之后，香港社会要求彻底调查火灾事故的呼声日益强烈。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11月30号在大埔的一家这个教堂做主持弥撒时说，在爱中也要求真，应检讨问题所在。前房屋及运输局长张炳良12月1号在《信报》的采访中说，这次夺命火灾震惊全港，世界关注。按照传统，一般都会展开独立调查，并且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有类司法的功能，是比较有公信力的机制，有助于找出真相，还受害者公道。那么香港有人就发起网上联署，要求彻查这个鸿福苑大火。结果香港警方10月29号以煽动罪拘捕了24岁的学生关敬峰，理由是关敬峰分发传单呼吁要求火灾问责。看跟中国大陆一样了吧。关敬峰指出，这起火灾是人为的，他要求政府承担责任，成立独立调查，妥善安置居民，重审监管标准。这说的都对呀，结果去抓。那么关敬峰发起的网络联署，短短1天就收集了10000多人的签名。 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事情，香港已经和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了。第二，日经新闻和东京电视台12月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 75%， 比10月份上升了一个点，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同时，执政自民党的支持率 41%， 比10月份上升了5个点，比9月份前首相石破茂时期上升了10个点。那么，支持高市早苗的理由最多的是高市早苗人格值得信赖，占 37%， 那么其中高市早苗与领导力占 34%， 排第三的是高市早苗的政策很好，占 30%。 那么针对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提到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说法， 55% 的日本人认为是合适的， 30% 的日本人认为不合适。那么对于高市早苗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69%的日本人认为这会给日本经济带来良好的影响，15%的人认为有不良影响。那么这项民调是10月28号到30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日本人。另外，因为中美关系急转直下，日本歌手滨崎步11月28号在上海他的演出被取消，于是呢，滨崎步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他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场地完成了整场演出，非常牛啊。他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尽管面对着14000多个空座位，但仍然感受到来自全球粉丝的支持，并且感谢团队的付出。另外，共同社报道，关西机场公司的社长山谷佳姿12月1号表示，中国旅客减少导致航班量下降，12月第二个星期往返中国的航班预计会减少 34%， 明年1月会减少 28%， 而且影响可能会持续。不过关西机场公司公布的财报显示，上半年财政净利润226亿日元，同比上增长了 34%， 主要是受日元贬值和世博会 带动的入境需求。另一方面，共同社报道，日本秋田县10月22号专程去台北举办观光物产展，向台湾游客这个推广日本旅游，他们向台湾旅客保证已经充分采取措施应对熊出没，他们希望台湾民众去秋田旅游。秋田县副知事古刚史在开幕式上说，在景区和旅馆周围已经设置了电围网。那么2025年4月以来，日本发生了100多起熊袭击事件，那么其中涉及到秋田县和岩手县。那么秋田县把台湾视为最重要的海外游客园地，台北到秋田有廉价航空和包机航班，飞行时间不到4个小时。这是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也就是所谓的国考，10月30号举行，有371万8千人通过了国考考试的资格审查，那么同比上升了30万2千人，再次刷新的历史记录。那么明年啊，不是考试啊，是通过这个考试，这个通过这个就2026年国考计划招录多少人呢？总共是招录38100人，同比下跌1600人。那么基本上高考这个国考的人数增加了30万，但是国考的招录的人数减少了1600。那么录取的比例是98:1，将近100:1啊，百里挑一啊。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的执行队的一级警长，录取比例达到6471:70:1。那么与国考人数不断刷新历史记录形成对比的是什么？中国硕士考试，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 持续下降啊，那么连续三年下降，那么考研人数在2023年达到了峰值，是4474万。那么从2024年开始，考研人数开始下降，到了明年，明年剩下多少？343万。那么同比下跌了45万，这也是考研人数第一次比考公的人数少啊。那么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 20%，也就意味着大学毕业即失业啊。年轻人刚开始的时候希望拿到一个硕士学位，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找到更好的工作。后来他们发现硕士生博士生毕业也很难找到工作，于是他们就开始转向更困难的考公啊。虽然难度高，但是至少还有希望。那其实呢，考公也是走投无路的聊备一格啊。第四，山东电视台报道，明年1月1号开始，在中国销售的避孕药品和用具，简称避孕套，将会征收增值税，不再免税啊。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2月表决通过了中国第一部增值税法，那么这部新的法律删除了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关于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免税条款。那么新的增值税法从1月1号开始实行，也就是说避孕药和避孕套都要征税啊，增值税啊。那么取消这个开始征税之后，避孕药物的价格会上涨。那么中国正在面临人口危机啊，中国已经连续三年人口的绝对值开始下降啊。那么从2024年开始，出生人口是954万，其实这个数字并不对。那么死亡人数是1093万。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1啊。那么维持世代更替的是 2.1% 啊。那么维持为了提高生育率，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开放三孩，中国还有计划生育政策啊，开放三孩，四孩是不可以的啊，延长产假，那发放生育补贴，生育补贴这件事情呢，看各地情况，延长产假这件事情发生，开放三孩也发生啊。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取消税收优惠，把避孕药跟避孕套开始征税，那么当然。大家都很明白它的用意，这叫什么？这叫负面政策啊，叫负面政策，用负面的手法来鼓励多生孩子啊，说明什么？中共治国无方啊，治国无方啊，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做啊。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2月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前100家军火制造商去年的销售总额达到了6790亿美元，同比增长 5.9%， 创历史新高啊。那么销售额增长的原因是乌克兰战争、以哈冲突啊，以及全球日益紧张的区域局势啊。去年全球军工企业的营收普遍增长，那么其中日本军工企业的营收暴增 40%， 德国涨 36%， 美国涨 3.8%。那么不过呢，中国的军工企业营收却下跌了 10%， 原因是中国政府打击这个贪腐，打击贪腐，所以它的武器合同和采购进度大幅的放缓。在中国的军工企业当中，兵器工业集团营收跌幅最大，那么2024年营收是140亿美元，同比下跌了 31%。 另外中国的美国的军火商去年总共收入达到了3340亿，同比上升 3.8%， 但占全球军火销售总额的一半啊，所以最厉害还是美国的军工企业。那美国的军工企业现在你可以看，日本的军火商和德国的军火商正在迎头赶上。第六，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 国防部长马尔斯12月1号表示，澳大利亚正在监视位于菲律宾海的中国海军舰队，这支舰队可能会正在驶向澳大利亚水域。马尔斯说，澳大利亚要在自己关注的海域保持海上态势感知。那么这些海域包括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东北印度洋。澳大利亚如此关注中国舰队，是因为2025年2月到3月，中国三艘军舰沿着澳大利亚周边航行，进入了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并且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射击。马尔斯国防部长12月1号还表示，澳大利亚对国际国防体系进行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的机构调整，成立了防务交付机构，确保军费能够更有效地投入到舰艇、导弹等装备采购上。另外，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和中国海警11月29号在黄岩岛附近开展战备巡逻。但是呢，这个菲律宾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说法。菲律宾电视台 GMA 报道说，这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列利亚11月29号否认了中国巡逻的真实性。塔列利亚说，菲律宾舰艇通过无线电呼叫中国船只，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应。通常情况下，这说明中国船只不在黄岩岛海域。说明什么？中国的这几艘舰艇在做虚假宣传啊，就明明没有去，就说我去过了啊，这也有可能是骗他领导啊。第七，界面新闻报道，湖南省郴州市一家烟花爆竹店的老板彭永兴实名举报郴州市公职人员索贿，他的烟花店开不下去。那么11月30号彭永兴直播喝下农药，并且引爆了店里所有的烟花，烟花店在三层楼房炸成一片，把这个三层楼房炸成一片废墟，整个楼体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啊。那么知情人士在网上说，彭永兴实名举报公职人员索贿，遭到报复，他的烟花店开不下去，绝望之下在车里面直播喝农药，接着引爆店内的烟花，以死抗争。那么12月1号湖南省郴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警情通报，说郴州市公安局已经找到了彭永兴，他正在医院，正在全力抢救他。彭永兴经营的永兴烟花零售店2023年9月19号营业，地址是郴州市北湖区。那么彭永兴举报了七名政府公职人员，包括郴州市北湖区洛仙街道社区的书记啊，烟花爆竹安全科的主任，还有就是洛仙街道派出所的所长，还有警察，以及这个城管执法队队员。他说这些公职人员向他索要烟花和财物，并且拿走烟花不付钱。彭永兴还指控这个郴州市的一个副市长在烟花行业监管上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污染问题简单归于烟花爆竹啊。这是第七、第八，所以湖南人相当刚烈，性格刚烈啊，不服就采取很极端的措施啊。所以这件事情值得警惕啊。第八，韩联社报道，韩国电商平台酷鹏11月30号表示，酷鹏6月发生了3370万个这个用户信息泄露事件，是责任是公司中的中国籍员工外泄导致。3370万相当于韩国每四个人成年人当中就有三个人的信息被泄露，这是韩国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数据泄露事件。酷鹏被称为韩国的亚马逊，是韩国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酷鹏发现黑客6月24号开始通过境外的服务器窃取用户的个人信息。那么泄露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姓名、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地址，还有一部分购物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很可能被电信诈骗集团用来进行电信诈骗。那么据了解，泄露数据的中国籍员工在酷鹏公司负责技术工作，他已经离职并且离开了韩国，抓都没法抓啊。第九，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省通商部12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11月份出口是611亿4千万美元，同比上升 8.4%， 创下历史记录。其中芯片出口172亿6千万，同比上升 38.6%， 连续9个月上升，刷新单月出口记录。那么汽车出口164亿啊，那么同比上升 3.7%。 那么按照目的地计算，韩国11月份对美国出口是103亿，跌了 0.2%， 对中国出口120亿，上升 6.9%， 对东盟出口104亿，同比上升 6.3%。 那么11月份韩国进口513亿，同比增长 1.2%。 那么基本上韩国今年前11个亿，它的贸易顺差达到660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平。这是第九。第十，法广报道，欧盟将会在12月3号公布经济安全战略草案。草案的核心是资源欧盟计划，资源。那么欧盟计划从欧盟预算当中拨出30亿欧元，用来支持25个战略项目。那么这些战略项目集中在稀土、镓、锗、锂等关键原材料的供应上，它覆盖什么？从采矿、冶炼、加工到储备啊，要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么此外，欧盟已经启动了这个试点的储备机制，让成员国一起联合购买并且囤积关键原材料。今年10月，中国进一步的收紧了稀土出口，这对欧洲的汽车清洁能源，清洁能源主要讲的是这个太阳能板啊，还有锂电池，还有半导体行业产生冲击，也加快了欧洲供应链去中国化的进程啊。这是第十一。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警方10月30号逮捕了4个韩国人，指他们入侵了120万个网络摄像头，主要是偷拍视频出售给境外的色情网站。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入侵了63000个摄像头，把画面剪辑成545段这个性剥削的视频，在境外的网站出售，卖了多少钱？3500万韩元啊，3500万韩元的虚拟货币收入啊。另外一个人入侵了7万个摄像头，他制作了648段视频，获得了1800万韩元。韩国警方说，这些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那么中央日报指出，很多韩国家庭购买摄像头来照看老人、照看孩子，这买回去之后就随手装上，很少有人认真设置复杂的密码，所以黑客就利用这一点，大规模的扫描、批量破解登录，再从后台偷偷的把这个画面抓走啊。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些以这个为作为牟利的手段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第一个主题，习家军大将这个马兴瑞落马疑云啊。第二个是李希去哪儿啊。星岛日报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12月28号缺席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啊。那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俊伟10月30号官宣落马。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兴瑞这件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那么11月28号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2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网络生态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什么网信办这么大权力？因为中共就害怕网络自由。 他说网络乱象啊，有什么污染社会风气，侵犯群众利益啊，主要是侵犯中共利益，所以他要敢于亮剑，要坚决打击，要切断利益链和产业链，铲除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结合打击网络乱象，深入查找网络生态治理的薄弱环节，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个拱根基补短板。然后星岛日报报道说，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啊，政局委员呢是按姓氏笔画排序。那理论上来说，马新瑞呢，马字就是三画，他就排在第一啊。所以通常呢，他就是政局只要开会议，开政局会议，马新瑞就是第一啊。所以每次呢，政局会议呢，你都会看到马新瑞出镜啊。但是在11月28号。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当中，首先显示的是外交部长王毅，马新瑞没有出席这次集体学习。那么作为新疆自治区的书记，马新瑞是习家军的重臣。那么今年7月，马新瑞突然调离新疆，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说马新瑞另有任用，当时就有传言说马新瑞仕途有变。此后5个月，马新瑞没有安排新的职务，但是呢，每次政治局活动马新瑞都参加。今年9月3号，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观看93阅兵啊。那么中共政治局24名成员，是中国权力最大的政治集团，中国权力最大的24个人，就这24个人啊。那政治局委员的动态，他直接反映了中共最高权力的布局啊，它也是外界观察中共高层人士的一个窗口。那作为政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今年3月份两会结束之后就突然失踪，之后就一直缺席一些重大活动，就外界传言他出事儿啊。结果到今年10月份，四中全会确认何卫东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那么另外一位军委委员苗华也落马。那么何卫东跟苗华的落马标志着习近平对军队控制的终结啊，现在就轮到了习近平的另外一个重臣马新瑞。时事评论员邓宇文在推特上发帖分析，他说马新瑞作为政局委员5个月没有安排新的职务，应该是有问题啊，但是你也不能仅凭一天缺席啊，缺席这个政治局集体学习就说他出事了。他认为还需要一些信号，比如在下一次他应该露面的场合他又没露面，就基本上可以确认他已经被查办了。结果呢，他话音刚落，更多的信号马上就出现了。中纪委10月30号通报，新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这个陈俊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那陈俊伟现年59岁，他本来长期在浙江工作，浙江基本上是习近平输出干部的黄埔军校啊。那陈俊伟和马新瑞都是在2021年空降新疆担任一线领导职务啊，基本上是马新瑞的搭档。那陈俊伟的落马就提供了邓宇文需要的补充信号啊。马新瑞现年66岁，山东运城人啊，他跟彭丽媛是老乡啊，都是运城。他长期在航天系统工作，所以从人脉上讲，马新瑞是航天系。习家军两个派，其中两个派系是最受重用，一个是浙江新军，就是浙江习近平在浙江当书记时间最久，浙江新军是习近平习家军的主要班底，还有一个是航天系。航天系是军工，习近平用很多这个航天系的官员啊，都是实力派。浙江新军跟航天系都是实力派。 那马兴瑞得到重用，当然是因为他的老乡彭丽媛的保荐。2013年马兴瑞外放广东省当副省长，15年去深圳当书记，不到两年干了，不在深圳干了不到两年就回广东省当省长。那么最重要最特别的就是21年马兴瑞空降新疆当书记啊。那么这是他晋升中共最高权力机关的最重要的一跳，跑到新疆当书记，结果是22大第二年22大政局委员，升政局委员，他当书记就是为了升政局，就成为中共权力最大的24个成员之一。那如果马兴瑞落马，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权力被进一步的削弱。这里面有个插曲啊，那么澳洲有一个这个经常爆料的这个网络大 V 叫蒋网正，蒋网正在11月22号，我之前讲过一次啊，说他提前一星期在推特上爆料说陈伟俊被查了，结果呢陈伟俊真的落马。当时呢蒋网正说陈伟俊是韩正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落马跟这个余姚这个吃货帮有关，韩正的籍贯就是余姚宁波的吃货啊。那等到陈伟俊落马的时候，官宣落马，蒋网正又发帖说陈伟俊落马是因为他投靠了马兴瑞啊。后来呢到了11月19号，蒋网正又爆料说马兴瑞目前已经被中纪委控制在黄山，黄山有高干留置中心啊。那么11月28号这个中共政局会议之后，蒋网正又发帖说马兴瑞会是明年就2026年的第一虎啊。什么叫第一虎？落马打虎嘛，打虎是第一虎啊。那么其实呢过去一段时间网上不断的传马兴瑞和他的太太啊叫荣丽出事儿了啊。有人说办案人员在马兴瑞的弟弟叫马兴全啊，马兴瑞弟弟叫马兴全，从他家里搜出了3亿现金。这种通常来说是这样，只要这个人落马，跟他有关的事情就不断的在网上爆出来啊。真真假假不好说，但是他指向的就是他落马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是什么呢？就是11月28号集体学习。集体学习除了马兴瑞缺席，还有一个人缺席，谁呢？政局常委李希啊。李希是中纪委书记啊。这个情况非同寻常，为啥？李希缺席政局集体学习有三个可能性。集体学习当然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集体学习是一个活动啊，不是一个比如说政局会议啊。政局会议通常缺席那就事大了，政局集体学习稍微没那么重要，集体学习没那么重要，但是李希缺席仍然是影响很大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那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生病请假啊，但是这种情况非常少，为什么？中共的这些顶层官员，这些顶级啊，他们背后是庞大的利益系统，每个人后面都有一个庞大的系统，正常露面是直接维系这个派系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条件啊。任何一个人他要是缺席都有可能带来不确定的后果，那这些人一看哟，老大不在了，老大出事了，他这个引起这种你不知道的后果。所以中共的这些顶层人物很少缺席重要的场合啊。那么所以为什么经常有人一看见他不出来出事了，就通常他们出事儿，他们不出来都是因为出事儿了啊。这是一种情况，就生病可能性比较小 啊，比较小，这是一。第二呢，因为工作需要，集体学习嘛，啊，不是政局会议啊，因为工作需要，所以就缺席啊。因为李希是中纪委书记，他的工作需要就是办案呗。那李希要去办的案子肯定是大案，这是第二。第三，李希出问题了，这个可能性很小啊，因为李希是政局常委。虽然政局常委你不能说他已经有金刚不坏之身，但是我们统计过，从1989年到现在，真正意义上的落马只有一个人，政局常委啊，就是落马，就是我们讲的是刑事处分、刑事处理，政局常委就一个人，周永康。周永康被判刑的原因是叛乱，2015年判无期徒刑。这是中共唯一一个，基本上是唯一一个就是刑事处理的政局常委。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局常委这个层面，他不可能，因为我们说他一次缺席就意味着他出事，这可能性很小。我们再举个例子，今年人大，今年三月份人大闭幕，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就没有出席，就没有出席闭幕式，也没有主，理论上他应该主持闭幕式，结果大会上说他健康原因请假啊，健康原因请假，结果第二天他在大会堂见了谁呢？见了采访两会的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他在那个见那个记者的会上眉飞色舞的讲话，哪像生病？所以这是有问题啊。所以就算政局常委。就算政局常委，那我们不能判断，不能因为他一次缺席就说他出事，但是肯定不同寻常啊，不同寻常。就算政局委员这个层级落马也不多，从1989年到现在，我们来数一下落马的：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啊，令计划原来是胡锦涛的大秘，后来是中办主任，这个书记处书记啊，他落马的时候还是书记处书记。孙政才，重庆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啊，不多的。军委副，然后跟郭伯雄，就这么多。啊，把这一届的算上就是何卫东。那如果马新瑞落马，就马新瑞。那么四中全会闭幕到现在一个多月，八个省部级官员落马，其中包括西安市委书记方宏卫，那么还有一个是陈伟俊啊，这都是习家军的成员啊。那么基本上陈锡还有一段历史，是什么历史？跟马新瑞是搭档。陈锡当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呢，马新瑞是省长，他们是搭档了四年，所以这件事情相当诡异。现在中共的顶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局势相当的诡异，各种各样的变化都有。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中国制造灭顶之灾，跨国公司停止采购。国家统计局11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49.2， 低于50的荣枯线，就是制造业在收缩啊。那么与此同时，涵盖了服务业跟建筑业的非制造业 PMI 11月份 49.5 啊，还是低于荣枯线。那么去年11月份的数据是什么？去年11月份的 PMI， 11月份的是 PMI 是 50.3， 非制造业的 PMI 是 50.0， 都在50以上，说明今年11月份的景气比去年11月份还要差。统计局表示，随着假日效应的消退，11月份的服务业的活动分类指数从10月份的 50.2 跌到了 49.5，建筑业从 49.1 升到了 49.6 啊，但是仍然属于收缩的区域啊。 那么数据反映什么呢？中国制造业仍然受到中美贸易冲突的冲击，但是真正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跨国公司正在把供应链移出中国，这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中国的欧洲商会调查显示，将近 70% 在中国的欧洲企业正在把供应链移出中国，那么其中 32% 的欧洲企业计划从中国以外的地区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32%。 36% 的企业正在寻找中国以外的合作伙伴，就是供应商。那么欧洲，也就是说有 68% 的欧洲企业就是在中国以外采购，就不在中国采购的了，这是相当高的比例。那么中国的欧洲商会主席这个艾斯克伦德12月1号对路透社表示，中国的出口管制加剧了在中国的欧洲企业的不确定性，他们面对生产放缓甚至停产的局面。那么今年4月份，中国暂停出口一系列的稀土元素以及相关磁体，导致欧洲汽车制造商的停产。那么德国的宝马和大众等跨国公司也直接受到了冲击。那么这次调查显示，将近 70% 的欧洲企业正在中国正在把他们在中国的工厂非常依赖中国的零部件。所以呢，欧洲企业批评中国商务部，它的审批流程超过了承诺的45天，而且整个过程缺乏透明度。他们同时对潜在的知识产权盗窃感到担忧，因为他要求他申报很多的材料啊，申报很多材料，就是你要申请采购稀土，那你就要告诉我你的供应商是谁，你会供应给谁等等，讲很多，要求提供很多的资料。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号举行峰会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谈到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到位。他说：“你把枪放在谈判桌上是回事儿，但是你朝天开枪是另外一回事儿。”他说：“中国向所有人显示出他们的危险，他们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贝森德指出，中国再也无法把关键矿产当作胁迫工具来使用。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影响，顶多还能维持12到24个月。我们当时就完成了一个专题，非常详细的分析，中国采取的稀土出口限制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的任性，会葬送中国制造的声誉。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跨国公司都要做一件相同的事情，就是把供应链移出中国。简单的说，就是停止在中国采购。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会随时断供。稀土断供事件说明，中国政府为了政治需要，他随时会把经济利益作为胁迫工具。比如说对台湾的农产品，对日本的旅游和这个水产品，都采取了这种不断的中国政府不断的把它作为供应链的一个供应方，作为一个断供的做这个行为。中国是世界工厂，它在每个领域都有巨大的产能，但与此同时它需要全世界的市场，否则中国的世界工厂就要倒闭。那你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不断用断供的方式向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胁迫，这种行为到今年4月份稀土断供达到了高峰。因为什么？因为这次断供是真的开枪，他不是说我要断供威胁你，你要跟我谈判，他不是，他直接停了，就直接把枪打，直接朝天开枪啊！这个所以贝森特讲得很对，你把枪放到桌上，你是威胁对方。你直接朝天鸣枪是什么？你直接开枪了。 这跟谈判威胁不是一码事儿。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所有跨国公司的 CEO 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说服董事会相信他自己能够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所以他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采购中国以外的原材料、零部件、服务，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否则他这个岗位不保。这就是贝森特说的，中国犯了真正的错误，我把它称之为历史性的错误。结果你看，特斯拉在今年11月份要求所有的供应商，你在美国生产的汽车不能使用任何的中国零部件，今年之内要完成。通用汽车对他几千家供应商提出要求，你要在明年年底之前把所有的中国零部件给我剔除出你的供应链，就是我的车里面你提供的供应就零部件是不能有中国的产品在里头。电子行业情况更严峻，戴尔是要求今年年内所有在美国出售的电脑等电子产品不能有中国的零部件，今年就要完成。惠普的动作更快，他是要求所有的供应链，他不管你在不在美国卖，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必须脱离中国的供应链，就是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零部件都不能有中国制造，供应商你只能供应中国以外。今年三月 IBM 停止投资公司的运营，1800员工被解雇。还是那句话，世界工厂需要世界订单，从终端产品到中间件就零部件，再到原材料，中国工厂需要各个层次的订单。疫情期间中国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断供，向美国断供医药用品。美国人脑子笨，好的伤疤忘了疼。但是这次稀土断供产生了全球性的冲击。其实那次医疗用品断供，美国死了很多人呢。美国死了很多人。美国人不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儿，愚蠢透顶。所以美国人真的很笨，美国人真的不是一般的笨。这次稀土断供产生的是什么？全球性的冲击，没有人会忘记啊！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就下结论：中国的出口会每况愈下。为什么？因为你得罪的不是政府。为什么美国人会笨到会忘好了伤疤忘了疼？因为他得罪的是政府，美国政府。美国政府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你这次得罪的是谁 ？CEO， 他们最记仇。他们不会忘记的，为啥？他们要是忘记了，他们就没得干啊。那么今天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彭博社报道说，中国两家最大的地产数据机构科尔瑞种植研究院没有在10月30号公布11月份全国百强房企的销售情况。彭博智库行业分析师孔令仪孔家人在报告中说，这项数据不按时公布，加剧了外界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意味着11月份的数据它的下跌幅度可能正在扩大。那基本上百强房企销售数据暂停公布，显然是为了保护谁？保护万科现在在风口浪尖。这是中国政府惯常的手法，要么叫掩耳盗铃，要么叫鸵鸟策略啊，把头埋在沙子里，你就看不见我了啊。那么万科的债券连跌了几天，那么上个星期五万科第一次提出境内债要展期，万科从成立到现在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万科这个月12月有两笔境内债到期，那么提出展期的债券叫22万科 MTN004， 他的兑付日期是12月15号，金额是20亿，另外有一笔37亿中票12月底到期。那么万科已经召开这个召集这个债权人会议啊，那么这件事情引起市场的震动，为什么？万科被认为是市场的优等生或者是模范生啊，他还有深圳市政府的背书，现在濒临破产。你想一下，他本来经营状况非常好，他销售额曾经很长时间排第一，后来被恒大超过。恒大为什么能超过？恒大因为数据造假，财务数据造假才超过他，本来他就没超过过他。那后来是超过他的还有一个是碧桂园啊，碧桂园现在也濒临破产。那你想一下，恒大第一，万科第一，碧桂园第一，这三家公司一个是已经破产，一个正在破产，现在是濒临破产。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些企业都是这样，其他企业可想而知啊。那中指研究院没有公布这个百强房企的销售数据，但是他公布了这个市场报告啊，市场报告，报告说在高挂牌量和预期偏弱的影响下，中国楼市二手房价格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啊。那么根据这个，根据它的叫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新建二手房的销售数据和50个租赁市场的50个城市租赁市场的调查数据啊，它公布的结果是11月份百城二手房均价13143元，同比下跌 7.95%， 8% 嘛啊，你就同比跌 8%， 环比跌 0.94%， 环比跌 1% 吧啊，这是二手房，二手房跌幅扩大啊，比10月份跌幅扩大。新房11月也由于这个上海、成都、杭州有高端项目入市，所以带动了这个新建住宅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到了17036，环比涨 0.37， 同比涨 2.68。 那么租赁方面，10月份房地产市场进入传统的淡季，那么50城均价租金均价 34.36 每平方每个月，环比跌 0.6， 同比跌 3.57。 总之中国楼市仍然在持续下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另外我们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哦吼，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那么希望有需要的网友，视频下方有链接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摄像头啊，这是个高清的摄像头，更清楚了啊，脸上的坑坑洼洼都看得很清楚啊。大家怎么样？觉得效果怎么样？跟我说说。OK 吗？可以吗？大家觉得怎么样？效果怎么样？因为这个是因为原来的那个摄像头，其实我们有几个摄像头是同一款，用了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有点老化，不清晰，清晰度下降。我们现在就那个啥了，我们现在就换了一个。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色彩跟饱和度啊，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好，那我们来看看明谢 Andrew Saki， 谢谢观点。刚刚到家，看到标题赶紧留个言，马新瑞内货要落马了，我立马开瓶好酒庆祝。当年他去蹂躏广东，我作为外资企业代表成员参加他和他妈的他的班子会议，恶心死我了，没素质没修养，连起码的和外企会谈的礼仪都没有， 上来就问你们公司卖啥的，装都不装，东北土匪原形毕露啊！他不是东北，他是，对，他是东北长大的，东北长大，辽宁的。观点，其实考公早晚也是死路一条。现在都那么多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消息传出来，考什么期待考上，工资会照发吗？不切实际。其实考公呢，就是避免就业的一个选择。考公也好，考研也好，其实不目的是，目的是啥？因为目的很简单啊，找工作找不到啊，找工作找不到，那怎么办？那不就是考公考研？除了这两个以外，有些人我去铁人三项，大学毕业生不可能三宝，机枪三宝吧？那只能铁人三项，家里条件好一点就那就铁人三项就不去了，去考公考研啊。那家庭条件不好的，特别是农村的，那你找不到工作，这不铁人三项就是这样。情况按照这个形势下去，只要你人还在国内，那么形势必会受到经济下行乃至中共政权溃败一切后果。但这个遭受过程就像洪水淹山一样，体制外的人在山脚，体制内的人在山顶，你考进去可以晚一点被淹，这就是好处。传神嘛，很传神啊。观点，去考公务员也就是找个生计罢了。因为想打工，没有接受的企业几乎都在裁员，企业注册到倒闭真的是饭都吃不起了，况且还有家人，考上也只是为了有口饭吃。我身边真的好多人失业啊，或者欠薪好几个月，他们每天吃一顿饭，难道跟我一样啊？想找工作没地方要，我们这里公务员只发60%的工资，但好歹还有饭吃。看见吧，形势就是这样的形势啊。那天有人跟我讲，在我们留言说他那儿工资10000招不到工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为啥？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什么工种干什么活，10000块钱招不到工人。情况，我二叔做商铺装修，这两年生意很好。一个商铺一年倒闭，装修2次，每天加班很晚。但是二叔说明年没这么多人接商铺来做了，因为前边有两个钱都亏完了。 OK， 情况，我这里有一条街，几乎所有的商铺都贴上了旺铺出租，最久的贴了快2年。观点，衡水中学那一期关于个人追求私利，我认为可要求自己不可要求别人的观点。为什么我反对共产党？因为他们集体专制、贪污、草芥人命，他们不道德。为什么要提高认知？因为认知会影响道德。为什么要追求捍卫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就是一种道德标准。我认为我确实没有资格要求别人的道德，但我有判断别人道德水平并选择与谁为伍的权利。说得好，很对啊，我同意你。情况，今天佳能办公设备在中国的工厂关门了，不是今年，今天了，24号，又有1000多个家庭陷入了就业危机。抱歉，1600人，员工是1600人，员工辞退最高补偿135万，评论区一下子就炸锅了，忧心锁门，想来引导舆论都来不及。情况，我朋友在2017年万科买的房子，现在物业费照收，却没有钱维护，地下停车场墙面大片的脱落发霉，原本承诺的社区免费穿梭巴士也直接取消了，业主群天天炸锅，大家都说这哪儿是万科的水准，简直是普通老破小。你想一下， 现在的万科的物管，万科是靠什么做起家的？就是靠物管。万科当年房子好卖靠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万科的物管，万科物管是跑到香港去学香港的物管，跑回来搞香港物管，所以万科房子好卖，物管做出招牌。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就是万家。万家因为做零售配套，给他的小区配套，配一个超市，哎呀方便。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万科房子好卖做出品牌的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柱啊。现在万科的物管已经变成这样了，你看看这个企这家企业就基本上寿终正寝了。观点：稀土管制与安氏事件成功的把大部分欧美跨国公司跨国企业的信任消耗殆尽，不可信任的烙印深深的打在中国身上。之前一直喊脱钩的都是欧美各国的政府，现在喊脱钩的是跨国企业的经营者，这些人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才舍不得中国的廉价劳工。之前川普搞关税战，与其说是跟中国决力，倒不如说是跟这些跨国企业再决力、啊。在习近平乱搞一通之后，这些人居然站到了同一个脱钩立场上，说得非常到位，就是这样，这是本质。其实中国在中国的供应链不是因为它劳工便宜，是中国供应链的效率高。效率高的原因是因为它整个的产业成熟啊，而且它是产业集群啊，集群效率高。效率高，他把供应链放在这里，效率高，成本低啊，不是仅仅是员工工资，中国的员工工资比东南亚要高啊。情况，抖音现在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暗讽中共的视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视频之前就存在，因为我凑巧刷到一个，然后表现出兴趣，抖音从而开始给我大量的推送，还是说明这些视频最近才冒头的？以前没刷到过啊。观点：知乎问题，外资离场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改变？回答：这次外资离场后就真的不会再回来了。50年代乱搞一次后，经过70年代痛定思痛，发誓赌咒，痛哭流涕，抽自己耳光，别人终于再相信你一次，又投钱来了，结果再玩一次，民营企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退场，这谁受得了啊？观点：还有一个说法，现在大陆无论做什么努力都是在泰坦尼克号上升舱，经济舱升到头等舱只是沉得晚一点，痛苦少一点，真想活命还得换船，还得跳船啊！你得先跳船啊！观点：中共的官员都是一样的嘴脸，说的对，一样的，翻脸比翻书快啊！江浙沪地区算是营商环境最好的。当年我们去参加省级招标，那些发改委的官员一样傲慢跋扈，我们刚要打开电脑就被官员喝止，不要开电脑，说降几个点，权力不受约束，让他们的面目变得狰狞。中共的官员有一个算一个，没好人，好人没法生存。我们之前有个节目讲的是讲进入体制对你意味着什么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中共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啥？就是个土匪窝子啊，土匪窝子啊，土匪窝子，你能好人吗？你能好人能待得住吗？待不住的。你要待住了，你就得变成土匪啊。观点：中国正在把自己打造成为教科书级的世界公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全体国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法西斯独裁反人类，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文革是错的，中国必须接触世界，二战之后所有主流国家都接受在国际上要展示和平的叙事， 但今天的中国却是用海警船搞菲律宾，战争言论搞日本，人质外交搞澳大利亚，网络进攻整个西方世界。今天的中国完全把自己做成了教科书籍的坏人，就是这样，坏蛋啊。提问：王老师觉得中日舆论战近日会降温吗？为什么降温？之前有人说习近平向川普喊话通话，想平息这场舆论战争，可为何对日舆论作战没有减退的迹象？目前来看是川普打给习近平，然后再打给高市早苗。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新闻说的是川普打给习近平，跟他讲赶紧买大豆，习近平就顺便讲了一下台湾问题啊，大概就是这个。然后川普打给了高市早苗，大概是这样。舆论战降温我没看到，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降温，但是我没看到他降温的迹象。你打开新华网看一下，新华网表现出那些标题表现出来的那种居高临下，那种我已经赢了的那种态度，就是洗脑宣传啊。我认为没有降温，没有降温，习近平还怒着呢。观点：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当集权国家统治核心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发生分裂时，政权走向崩溃是不可避免。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信号，不知道中国还能撑多久。政治起那就有两点我们要讲清楚。第一点，中共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它也作为一个执政集团，它的内部一直就不是铁板一块。就算习近平当时的24个政局常委全是习家军，中共的政治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老毛都讲过了嘛，党内有党，对吧？各种三头林立，中共是三头林立，它不是铁板一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巨大财富没有在人民手里，在谁手里？在中共手里。所以实际上中共本身也在裂变。为什么会裂变？你想一下，中共全是泥腿子，全是光棍，讲得不好听，全是流氓光棍泼皮啊！他跑到中共里面去为的是什么？谋生。他就在里面谋生，中共好了他就好，中共差了他就差。之前呢他过得不错，但是改革开放他不是过得不错，他过成了什么？都是亿万富翁啊，都是几百上千亿的资产。所以中共内部其实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共顶层领导人之间的相处模式跟以前不一样。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之间你死我活，为啥？我要在这个位置上我才能有一切，我离开这个位置我啥都没有，我就变成穷光蛋了，我就坐牢了。所以毛泽东时代权力斗争是啥？权力斗争你死我活，干死你，往死里干啊！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就大概就这意思。但是到了江泽民时代就开始缓和了，这之间的关系。江泽民时代其实是改变中共之间权力斗争的权力，或者是中共党内巨头之间相处模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江泽民很给大家安排的很清楚，闷声发大财，挣钱就好，激动啥？争权夺利的目的是啥？挣钱。到了习近平时代，他再把它翻过来是啥呢？习近平专制独裁，他把所有的权力攥到他自己一人手里。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李克强也好，汪洋也好，主动退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党内的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啊。他未必会，中共跟谁越来越像？跟国民党越来越像。国民党的那些高官， 都是什么？都是世家子，要么就是教授，要么就是巨富，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名士，都是家财万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辞职我走了，就国民党就这么干。共产党现在也是家财万贯，他干得不好我他妈走了，除非轮不到你走，先把你的头借来用一下，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中共无端叫停日本演出和文化交流的做法，其实和稀土限制一样，都在破坏自身的信誉，说得非常对。不同点是稀土限制带来的影响传导到普通人身上要更长的时间，而限制日本文化交流会对国内造成更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共最害怕的年轻人。我认为基本上这非常愚蠢，为啥？你想一下，对高市早苗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民意，民意对他影响最大。你用这种方式改变的是啥？让日本老百姓觉得高市早苗做得对，那你不是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是 stupid。 今天看个小视频，不知道哪个电视台播了一个新闻，把年轻人捡剩菜说成是例行节约和社交新现象，真是可悲可笑。这个我们以前报过啊，捡剩菜，捡剩菜，我印象中是十月份，不知道十一月份曾经很流行啊。情绪写了一首诗送给王老师，两手插兜见大臣，点头哈腰跪资本，一秒六棍揍百姓，灾民求助变维稳，说得好，写得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